我被任命为总编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当然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偏好，并鼓励其他编辑根据各自的偏好来拓展我们的出版方向。每一个编辑都应该在出版社的大体定位之内，出版他们各自喜好和根据本能判断的书籍。而西蒙·舒斯特设立的界限一向非常宽泛，多多益善。我自己身为编辑，似乎更侧重我们以前不怎么出版的那种有格调的流行小说。不过我强迫症般的阅读口味很杂，无论是拉辛的戏剧还是护士言情小说都读。对于一家综合性商业出版社的总编辑来说，带一把大伞是稳妥健全的做法，并不是说签下那些书的版权都由我说了算，还是有编委会，只不过如今我是其中最大声的成员。签下雷·布拉德伯里令我很高兴，他在创作生涯的中期转投我们，希望我们能比他原先的出版社道布尔代做得更好。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出版社开始对一位成名作者销量不再显著增长熟视无睹，而这位成名作家也有新想法。布拉德伯里是所有科幻小说家中最受推崇的，可是他为何要把自己局限为科幻小说家呢？要知道他尊重的神是莎士比亚。我们合作出版的第一本是长篇小说《必有恶人来》，它集恐怖、幻想、怀旧于一身，风格上与他最有名的小说《火星编年史》毫无相似之处。我们竭尽全力履行对他和他经纪人的承诺，要明显拓宽他的读者面，但效果有限，他的读者想要的还是《火星编年史》。接着来的是性格热烈颇为年轻的小说家杰尔·萨拉曼卡，即杰克·萨拉曼卡。他的第一部小说《失落的乡野》像是托马斯·沃尔夫式情绪大爆发，他带有幻象色彩地写了一个高中男生爱上老师的故事。这本书得到一定关注，杰克赚了不少钱，因为我把电影版权卖给了我的老朋友杰里·瓦尔德。我在洛克菲勒中心12凯撒广场餐厅吃午餐时敲定了这桩交易。该餐厅的店员一身像是古罗马人的打扮，端上来的每道菜都冒着火，包括沙拉。当时我让店员拿来一台电话机，我唯一一次这样做，杰里先开条件。我要求一旦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他还得额外支付一笔奖金。这个异想天开的提议敲定了这笔交易。杰里顺利把小说拍成电影，片名叫《乡间野趣》，由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主演，演得很好，实际上是给他做宣传的工具。杰克的第二部小说《莉莉丝》为他赢得了真正的关注，甚至达到了畅销书级别。故事围绕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迷人姑娘和一个为她痴狂的小伙子展开。在同名改编影片中，由沃伦·比迪和珍·希宝主演，但小说开头有好几章没有出现姑娘。我觉得读者需要有一个信号暗示他们她即将出现。她有一个诱人的名字莉莉丝，于是我们用她的名字做书名。格雷弗伊在封面设计上对她精妙的诠释向读者预示了将有某件事发生，某个人登场。书名和封面能令一本书的表现大不同。我不仅对我自己编辑的书感兴趣，还对西蒙·舒斯特出版的所有书感兴趣，所以我一头扎进书目中所有图书的市场营销，参与封面设计、封面文案、定价、印量、书名等一切引起我注意我认为可以改进的环节。妮娜和我仍然共同创作所有广告，这太有乐趣了。妮娜卷在她那张办公椅中，敲打着打字机，一支香烟要么夹在她指尖，要么在她桌上的烟灰缸中烧尽，她几乎只抽一两口，而我则在她周围踱步，催她加油，拟定规则，虽然我还不懂有什么规则。代理我们广告的苏斯曼·舒格尔公司不断送来广告效样，妮娜、苏斯曼派送效样的人来了，然后我们撕开效样重新设计，加一句广告语，突出标题，调整页边距， 移动图片的位置，快把广告公司逼疯了。但人人都承认，我们的广告是出版业内最好的。1968年，我们跳槽去克瑙夫出版社以后，也把我们的风格带了过去。至今，克瑙夫的广告仍是业内最佳水准。别忘了，那是你在电脑上花几分钟微调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几十年前，也是在复印机，忘了是了吧，和电子邮件广泛使用之前，那是电话、铅笔以及最最糟糕的复写纸的世界。一个星期里，我最喜欢的时候大概是开营销会，出版社内各派人马聚在一起确定营销策略和具体方案。我什么事情都要插几句，有时候没人听，有时候还颇为奏效。1960年，我们在准备出版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时，我的介入就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之前，威廉·夏伊勒已经写了多年，西姆金也因为这本书25,000美元预付金迟迟不能赚回来而不断试图解约。夏伊勒的编辑乔·巴文斯曾是优秀的资深记者，每个人都很尊敬他，但我几乎没与他打过交道，而且他一直非常低调，直到迈克尔提醒我这本书有可能畅销的那一天，我才在傍晚抓了一套校样带回家读。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大呼小叫，丑陋的封面一定要换，书名也得改。夏伊勒起的书名叫《希特勒的噩梦帝国》。妮娜建议我们把原来被处理的不起眼的副标题改成书名，书名问题解决了。艺术设计部在抗议声中拿出了吸引眼球但也引发争议的新封面，用纳粹万字符作为封面重点。更关键的是，在下一次会议上，我发现有人已经决定把这本书分成两卷做套装出版，定价15美元。这种做法对这样一本有望大卖的书简直是疯了，而且并不明智。我强行要求把两卷并成厚厚一本大部头出行，定价是当时闻所未闻的高价10美元。已经确定的首印量5000册也推翻，这本书获得惊人的成功，连续6个月占据排行榜冠军，好评如潮，连连获奖。瞧瞧西蒙·舒斯特当时书目的多样性。1960年至1963年间，我们登上排行榜第一名的4部非虚构作品是夏伊勒的书、亚历山大·金的《我的敌人老了》以及《卡路里不重要》和《美国人的死亡方式》。我与夏伊勒这本书另外的关系就是销售瓶装版权。原来负责销售附属版权的托尼为了和平队的志愿工作延长了休假期，所以我接管了他的这部分工作。那时候竞价已经成为业内处理瓶装书版权这一现金奶牛的常规做法。但是一部这么厚的纳粹德国历史书还不是瓶装书市场上常见的品种，我决定等到它确保成为美国顶级畅销书再把它发给各家瓶装书出版社。可是由于每家出版社只能报一次价的行规，来回拉锯的竞价就不会出现了。对夏伊勒来说，这样也太庸俗，我们就要求他们报价不能低于30万美元。这么傲慢的门槛在当时很稀罕，还没有人为任何书花过这么多钱。但即便最后谁都不报价买瓶装版，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相信哪怕没有瓶装版，精装版也会成为畅销书，为我们赚很多钱。话虽这么说，但随着时间推移，快到瓶装版版权开放销售的时候，我越来越紧张，犹如一只小猫。矮脚鸡出版社没有报价，戴尔出版社没有出价，新美国文库出版社没有出价，口袋书出版社，我们自家的瓶装书出版社也没有出价。但我的好朋友福赛特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利昂纳·涅夫勒打来电话，一口报了40万美元，我大度地接受了。后来利昂纳发现他是唯一报价的人，有点尴尬，但他笑到了最后。福赛特的瓶装版极其畅销，一年内就把预付金全赚回来，福赛特稳赚了。